在服事的时候你不能辨别各样的因素，那你很难服事。当然因为我们在入门课程中特别提到说讲得非常详细，让你辨别各种各样的来源啊，是来于仇敌的工作，还是来自自己心思意念的自己受干扰啊，各种各样的类型，其实是分析得很详细。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再去听一下上次的课程，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那我也相信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其实神常常会带领我们先医治自己，然后再来医治别人。所以如果你少了这样一个被神医治的过程，你很难去服侍别人。我指的是从先治病方面服侍别人。当我们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心里面被神医治的经过，你很难很难真的是可以去理解说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反应，然后也就比较难顺服圣灵的感动来帮助他进入神的医治。不是我们要医治他，而是帮助他接受神的启示，让他在圣灵的带领下进入一个恢复跟更新的过程。所以这个恢复跟更新的过程其实是我们自己已经经过了，我们才能帮助别人。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对这种各种各样的来源呢非常的仔细认知。当然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讲到前一部分，这一堂课我们要特别是从一个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讲怎么辨别。当然如果我们在书上也记得很清楚，就是源于鬼魔的梦，有我基本上给它分成三种大类型。当然你如果细分可能有更多的类型，因为如果你要划分一个东西基本上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嘛。那我这个划分的是三个类型，一个是潜移默化，一个是攻击压迫，一个是内住盘踞，基本上也是从属灵征战的角度来划分的。然后第一个层次就是潜移默化，就是从意念从属灵的环境来影响你，让你灵里面起风波，你会看到各种怪的意象，晚上怪梦啊。第二个就是直接面对面的攻击，有的是非常凶猛的攻击，然后更多常见的是从一种欺骗式的，让你没有提防的，让你灵里不够敏锐，或者对圣经真理不太认识的时候，你会很容易陷入这种伪装欺骗式的攻击啊。其实我在服事的过程中，很多有这样经历的人都是一种陷入一种被欺骗的状态，他不太清楚。所以如果这时候我们能够在服事中能够提醒他，很容易就能够脱离这个仇敌的攻击。第三种就是一个内住的，内住的话如果有邪灵内住的话彰显的程度不一样如果从异梦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他有时候晚上常常会有很多噩梦就睡不好这也是很多看了很多收集很多见证说被鬼护的人他们常常有噩梦，各种各样的噩梦，然后一些常见的迹象。然后另外一种，当有内住盘踞的时候，当我们帮助他的时候，他常常有很多不自然的反应，比如说他就是想睡觉，他眼睛就突然间想闭下来，或者眼睛突然间跳跳跳，很多种迹象就说明他仇敌不想让他接受这个属灵的真理。因为他一接受这属灵的真理，他就有力量来跟他征战，仇敌就没法隐藏下去了。所以很多这样的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一类型的人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辨别是说他真的是有撒旦的内住，邪灵的内住，还是自己灵里面一些反应，一些蒙蔽，这些都非常小心的。而在这过程中其实神常常会启示，那我们等一下会稍微分析一下说有什么样的启示可以让你明了这样的状况。第二种类型就是说除了梦外还有一些来自于鬼魔的意象通常这些人的话，他们是由于有家族性的拜鬼交鬼或者自己平常也有练一些气功什么，所以他们常常在在那种打坐时候，或者是自己信主又有时祷告的时候，他也会不自觉的看到习惯性的见到一些二层天的意象 如果是一个不信主的人，这个就很容易解决了。我们完全知道这些意象，可以告诉他这些意象不属神，那他也同意，因为他就不信耶稣基督。那有些人刚信主的时候，他还没被洁净更新啊，或者他有先知性恩赐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小心的。我们要真的要帮助他辨别说啊，这些东西真的是二乘天的。有时候他们很难理解说，因为他的对圣经不熟悉，他说哦，这意象很好啊，什么很好像看得很金碧辉煌啊，有各种好像听起来很深奥。但是当我们属灵人知道这不是来自神的时候，我们要很好的帮助他，我们就引导他读经，引导他去做各种各样的辅导工作，让他能够摆脱。这些也是我们需要经验的时候来自己讲啊。特别是你如果是一种这样种蒙蔽型的状态，他已经很久了，一时半载是很难跟他说服他的，让他同意的。所以你只能多次的耐心的，他会一直来找你啊，然后你要一直跟他讲同样的东西，直到他突然间领悟了，然后这个事情就开始有转机嘛。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这个被蒙蔽的时间很久了，他整个人的生命啊都被他影响了，所以这个所谓的意象一直在影响他整个人，甚至他的感情啊各种状态啊，这个是就需要更大的功夫，要陪他走相当长的路，让他能够心思一点更新变化，这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同时书上我们也提到说，见到二乘天的意象怎么办啊？特别是有些先知性恩赐的弟兄姊妹，他有时真的会看到二乘天的事物，看到有些阴暗的事物嘛。那你刚开始当然觉得不太因为都是不是自然的，所以你觉得很恶心啊，各种不好的反应。那我们也知道说，神并不是说只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没法控制的，因为这样的话就不是礼物了啊。所以最好的操练就是操练我们自由意志，可以开可以关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能力嘛。然后我在书上也讲得很清楚，所以基本上我们对一个进阶课程的人来讲啊，这个基本上已经不是问题了，已经很好的解决了这个恩赐跟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平衡的关系。就是说你要服侍的时候恩赐启动啊，平常时候基本上你可以做你正常的事情，然后你不会随时走到哪里就看这个看那个，那我觉得你这精神好紧张，神也不是要让我们这样子啊。所以啊，就像一个牧师，非常熟练的牧师，他讲道讲了几千次上万次，他的神话语融会贯通在他生活当中。所以有时候你看他一边跟人家下休息的时候跟大家谈笑风生，但是一到台上，哇，讲道的恩高起来，他讲得非常好，顺圣灵带领。所以我觉得我们服侍的人也是做先知性服侍人，也是要这样子，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啊很自由的做我们各样各样的事情，然后但是服侍的时候，哎，我们就很容易进入这个啊被圣灵引导，非常准确、迅速而且有效。这是我一直在强调的三点：准确，要快一点，而且非常有效的让对方明白，这就是我们服侍的目的啊。所以啊，回到这个见到二乘天的意象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通常我认为，当我们恩赐开启的时候，神会常，如果神要让我们做这方面的征战，他会常常给我们这方面启示，我们会常常见到这些东西。当我们成熟掌握这个技巧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经历会在不需要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多，因为这是神啊要让我们休息，或者神要让我们学新的东西嘛。所以如果你现在刚开始啊，常常看到二乘天的景象，你要知道这个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这个功课慢慢当你掌握就会结束，暂时结束，进入新的学习。所以不用太担心说，哦，那我一辈子走到哪里看到这个怎么办，因为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因为神其实是体验我们是一个软弱的器皿，我相信没有一个人长期24小时甚至每天几次都看到这些丑恶的东西然后就要征战，他几十年下来他肯定受不了的，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嘛。所以也不要以这事情为特别的好像了不起或觉得很新奇， 因为啊，如果神要让你经历这样，他只是让你服侍别人。所以这样的话，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心里有个底，就说哦，这个不是说我就像一个 ，you know， 走到哪里看到哪里的人，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对我们自己不好，那神也不会这么做啊。然后我们有在路人的课程中讲到怎么分辨跟胜过，然后基本上是从一个从最基本是一个内在恩膏的见证和对他里面所要传达信息的一个印证。然后除了内在恩膏的印证，这个信息的解释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啊，他的欺骗是很深的啊，他可能有很多很多都符合圣经的原则，好像符合圣经原则，但是有最后的 10% 10% 露出了马脚。所以灵里面你对这个各样的解释，你要非常的熟能生巧。他刚一讲你就觉得不太对的，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达到的程度。内在恩膏的见证，同时可以马上就分析这个信息，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同时呢，我觉得要真的分辨跟胜过，就是当我们在跟人家服侍的时候，能够真正很快的分辨呢，是我们这个保持自己的守节心清。我们自己如果没有守节心清，我们是很难去面对这样一个服侍有需要的人，又能够非常按正义分析神的信息啊。我举一个例子很简单嘛，比如说啊，如果你自己啊在某一方面没有被神对付过，没有一个非常纯正的理解，那你就很容易在那方面帮助不到别人，或者是最多跟他同病相怜，给他没法真的帮助人。那我这里举一个异梦，就是刚开始复兴的时候，这个梦啊说起来也其实挺长的，我是截了一段，就是在我一个小时候成长的一个地方，我幻见在一个房间中啊，很多的邪灵就冲进来了，有的看得像男的，有的看得像女的，当然这是一种，我知道邪灵其实是没什么特别的性别的，它只是一种形象，那种特质的彰显啊。所以他从在这异梦中，从这个阳台啊，那个前门啊，就是从一切可以进来的地方都冲进房间里，然后我就当然在梦中我就要斥责他们，要他们赶走。然后有些鬼就比较很难缠，因为他们看起来像女鬼，像非常难缠，然后怎么讲都不走。但是也有一些是懒鬼，看起来非常强壮，然后其中一个人特别冲到我面前跟我瞪，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到底害不害怕耶稣基督的名呢？他点点头，然后我然后二话不说就退走了，因为他知道我马上就要奉耶稣基督名赶他了。但是我还没有停下来，突然间发现在另外一间房间又冲来一大帮比他更强壮的懒鬼嘛。然后所以我开始就我在梦中赶了半天懒鬼女鬼，然后耶稣的名啊，怎么弄都好烦哦。然后我就在想说，我怎么样能够很快的把这些就一劳永逸一次性把人全部赶走了。然后有个声音嘛，就常常是在是 angel 传递信息的天使啊，常常会这样子在旁边做提醒评论，他就说你需要一个清洁的心。所以啊，当然了，圣经上面也讲得很清楚啊，就耶稣基督也讲说，有些鬼你必须要禁食才能够赶走的，因为他的门徒赶不走，有些门徒可以赶走，有些门徒赶不走。然后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然后怎么打打打，然后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能够禁食是他们守节心清，他们的信心能够提升，然后就有更大的权柄可以赶走一些难赶的鬼。所以基本上因为这个梦中神的声音说是要清心两个字嘛，所以其实是提醒我们做服事的人就是要守节心清。我们不是不明白真理，就是在关键时刻没法完全的发挥出来。那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啊，就是说比如说你有力量提50斤，你只能提50斤，你就提不起100斤。 啊，如果你一百斤的力量，你就很容易提起五十斤的东西嘛。那五十斤的力量跟一百斤的力量同样是力量，但只是程度不同。所以我想赶这个鬼跟赶一个更强大的鬼，同样是信心，只是信心的这个程度不一样。那怎么一个信心提升你信心的程度呢？除了读神的话语，还有一个做各种心思意念更新变化，然后有一个啊运用的过程，操练的过程，通过不同的操，越来越多的操练，你越来越对这个信心有力量，其实你对神的话语有力量，你就会懂得运用啊，你的属灵的权柄就会被神提升嘛。啊，权柄是用来管人的嘛，这神让你跟你同工，你跟神同工管理这个地主，然后你讲的话在你管理的地方就人就需要听，那神就会帮助你啊，就说当你运用这权柄的时候，神就会来 support 你，支持你嘛。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所以就是为什么能够分辨胜过，对一个服事人来讲，就是一个要守节心性的一个东西，你的信心才有。然后同时他也其实在这梦中，好几年前的梦中，他也提到就是说，然后在这个赶鬼以后，然后我就在一个教师，就差不多是教师大的人开始教导异象异梦，然后其中有一个牧师大概五十几岁，然后他就问我，然后就说你怎么解释中国字这个米字呢？然后我在梦中就告诉他说，这个米字其实就是四面八方的人引人归向耶稣基督嘛，米字中间是十字架，就是我们提供教导是提供属灵的粮食，让很多人来归向耶稣基督嘛。然后这个牧师也是五十岁，其实代表什么？五十代表什么？就进入安息嘛。在课前第一课程有讲，立位人服事到五十岁就安息了，所以就是说，我们教导是带人进入安息，然后引人归主。当然，以后我有机会再分享别的梦，其实都是很印证圣经上面的话语。那我相信神给我这些异梦啊异象，其实也是为了给大家现在教导时候分享给大家，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啊这需要记录，因为我有记录，我只要打一个特别的字眼啊，所有的东西就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我当我教导到哪一个方面的时候，我就要打那些 keywords 关键字，然后所有类似的神给我的教材就出来了。所以啊有时候我就越想就说，如果没有这记录，那这课程基本上不会有的。另外我们在一个进阶课程的人来讲，我们日常生活应该怎么样的状态呢？我们日常生活对一个稳定的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孩子在就说，哦，我要来教会服侍，然后先生很不高兴瞪我，那我觉得你这个进阶状态还没进入。然后如果你一直想要来教会服侍，连孩子的正常生活都不顾，那也不太好。反正就是说你必须经过这个阶段啊，非常好的能够开始进入一个平衡的工作。因为我们做任何的服侍都是全家来服侍的，所以你必须在家庭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为什么是这个这么重要呢？如果你这个还没搞清楚，其实你还没真的进入侍奉。为什么呢？因为你去侍奉别人你是为了帮助别人，然后这个人其实他一定有他自己的家庭嘛，不管是他年轻的、单身的、结婚的、离婚的，然后还有孩子没有孩子的，他都是有一个家庭方面的问题嘛。所以讲到底，如果你没有这个让神在你生活上先改变自己，然后在家庭改变，你很难帮助一些人的。所以你最多只能头痛医痛，脚痛医脚，你没法真的帮助他。同时我们如果一个人不注重家庭，我觉得他的先知性侍奉还没入门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耐心，他不愿意照着时间等着 以家庭一起进入服事，那说明他在这个生命的更新变化，他属灵的一些品格上面还不完全，他不懂得等候神的时间。那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如果你不懂得等候神的时间，你的服事其实是没什么果效的，那你也真的没法帮助人家属灵生命成长。而我一直强调，就是说当我们服事人的时候，我们最重要是要看清楚这个人属灵生命在什么阶段，那怎么更好的帮助他进入下一个阶段。所以这一个体认是通过我们自己等候神的时间啊，带领全家一起进入服事，这个东西才有的一个体认。所以你要进入一个进阶阶段，你必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可以说在你上前期课程的时候，你可以进步得很快，但是到你到一个家庭这个关卡过不去的时候，你这服事一个就没法进入更深的一个果效。所以这个是非常好啊，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日常生活是不可小看。因为如果你的日常生活啊没法一个很好的平衡，几年下来一直没法平衡，那你就很难在这先进性上服事晋升。所以我说这个先知性服事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当然所有侍奉都不容易。我也不希望大家听了心头一沉，说哎呀，因为啊你不知道，可能过几年后你就如鹰展翅上腾，因为每个人成长的时间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相信说神在我们的另一半啊，我们的孩子啊身上都有他的功课，最重要的功课是让我们成长，然后他也会成长，所以这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当你哪一天，因为这个侍奉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经过这样的反复的增长，神让我们经过这阶段，让我们清楚明白说，哎，我们真的愿意侍奉神，这样子才有意思嘛，你才会真正的喜乐才会出来。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结婚，单或者是单身的，那有时候去辅导有一些家庭方面受伤的人，那就肯定是不太得力的嘛，你最多可以送一些启示，但是你这个深度我觉得就一定会受影响。所以就为什么神培养一个好的器皿啊，特别是先知性的器皿，也可能真的有二三十年嘛，就是说你所有的东西差不多再走一遍，生完孩子啊，然后各种找工作啊，然后各种东西，我是有效的服侍。当然我现在讲的是说，指的是说对大部分啊，不是全职间服侍的啊，即使是全职间服侍的，也是最好经过这阶段。我也相信这也是神的设计，因为你越来越有效。所以啊，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说，另一方面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特别搅扰我们的地方，其实也是我们最有潜能能够得胜，然后帮助别人。你在这里过不去，然后以后你过去，你就很容易帮助这样的人。所以这就变成我们一种服事的特色了啊，有的人特别能够帮助有这类类型的人，那神往往也会让你碰到这类类型的人，所以这样的东西是都是圣灵的安排。这就为什么我们刚才讲，就是说我一直在服事的时候，我一直不会特别想说，哦，我现在在说预言，哦，我现在要做全能服事，因为当然是有时候了。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帮助这个人能够看清自己，哦，原来自己是在处在一个属灵生命突破的关口。因为如果不是他实在过不去，他一般都有一些都不会来找你的嘛。我们人都有一定的忍耐程度，那为什么在突然就遇到这样的关卡呢？就因为他其实归根到底说他的属灵生命需要突破。所以然后我要看说，哦，什么能够搅扰他，什么帮助他，我不仅要能够帮助他解决现在的问题，我还要给他描述一条属灵生命成长的道路，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你这样做后，你就不会太想说，哦，我现在要说预言了，我现在要说什么，这是无关紧要的。最主要是让他明白 他的属灵状况，然后心里面成长，然后把神的爱传递出来，其实这样就够了。所以我们做服事的时候也不要特别追求形式。另一方面，就是我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在有上几次操练，就大家看着对方，然后开着眼睛，然后很快的有一些简单的意象，然后很快的解释，因为这样做出来的时候就很自然，然后他也不会觉得好像紧张兮兮说哦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这个很多 distraction 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子说，我们的服事应该很自然的啊，我也不太，我的意思是我们就要让大家觉得说先知服事就应该很自然啊，也没就是很自然的就彰显出来。当然了，我们也是要提醒，就是说其实我们它不是这种一劳永逸的东西，就是说当你进入服事的时候，你会有时会累，有时家庭会出状况，工作出状况，各种各样的事情会让你重新的要觉得说哦，我需要再操练这些功课，所以有时会起伏反复，有不同的扩展。所以对我们服事者的目的来讲，就是说从这方面来讲，上这课目的就是要提醒大家，就神会不时的让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经历，来提升我们对这个服事的深度和对国度性服事的看见，这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你会经历这样的属灵征战是代表什么呢？有时候你会看到这样异象是代表什么呢？比如说我自己每次神要提升我这个服事的时候，我总是会遇到一些属灵的征战，每一次都比一次强。哇，有时候会，但是神倒会保守，但是过后我就觉得我服事就更有力量，服事就更加依靠神，服事也更加有把握，因为神已经让我们经历这个得胜的一个的那种方式跟那种胜利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灵里面就有把握。所以每次的时候其实神会不断的提升呢，这种提升也体现在这种不同的高抹，有时候是一种先知性的高抹，这怎么解释呢？比如说看异象的恩赐嘛，就是我们操练这个进阶课程的操练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上次我留一次就突然间逼大家说15秒钟呢？因为圣灵，这是圣灵的意思，就在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就让我们体会在一瞬间接收这个时候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说当你记住这感觉的时候，其实让你记住这属灵的坐标，你突然间你会觉得说哦，原来是这么容易，这是神的恩典，你信心就来了，下次你就很自然的就能够进入这个接收意象。但这也是一种高抹，信心的高抹加上一种先见性恩赐的高抹，你会慢慢越来越觉得其实看意象只是很容易的事情，看意象只是一个手段，这就是里面的信息。然后有时候就说你看到这意象，你会觉得说一个突然间你就会一下子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刚开始的时候你会明白一个主题，然后你也可以运用第二层解释，发现其中一些线索真的是跟自己领受一样，但慢慢的进入一个进阶阶段，你看到时候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当然这里面的过程其实是很复杂，我也很难解释，但是也很简单，我可以解释说是圣灵就瞬间给你启示。所以这样一种境界就是说熟能生巧，而且是圣灵的一种高抹，但你里恩高越来越浓厚。我们上次也提升过，我们在这个课程中也会再仔细探讨一遍，就你看到就明白啊。我们上次也提到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嘛，他没说耶和华自己在地上走来走去，他说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意思是说神的眼睛看到哪里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嘛。所以我们有时在领受异象的时候也有种类似的经历，看到这异象，或者他常常说他讲到什么异象，你就看到那异象，你也明白啊。我们在操练的时候，你们分享的时候，我也会看到你们异象，我也就会明白什么意思。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阶的目标，就是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抹， 需要神的膏抹，所以你需要在这个异梦异象上面不断的晋升，长期的研究服侍人，在这服侍的过程中慢慢你就得到膏抹，你这个理解的能力就越来越快越来越深，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然后真道上造就也是很重要的，你对神的话语要越来越清楚，然后不仅仅是信耶稣得永生这么入门简单的道理，然后各种各样的耶稣结出圣灵的果子，同时从国度性的角度理解教会的运作，理解这个属灵恩赐怎么运作，然后理解神对末世的心意，然后慢慢进入服侍教会服侍整个国度，这样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永远学不完的，也是一个真道上造就一条需要走下去的。当然在这过程中你自己需要被神不断的医治，以前你不察觉的毛病慢慢就察觉了，原来是很容易忽视的，却是最后需要被根治的，因为最深的毛病其实有时候是最被容易被忽视的，因为你从小就这样子，也是最难更正的嘛。所以圣灵在这个带我们带领成长服侍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带领我们来发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需要解决的。那我自己当然也经过这样的一个很多的例子，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例子，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也知道，我们的历世历代都有各种拜祖先啊，然后每个人或多或少灵里面都有受这影响。当然如果我们的前辈在已经信主了，然后在灵里面可以做各种服事，那我们很多时候家族性的影响就会减少。在我刚开始属灵复兴的时候，神当然也带领我经过这样的路，其中有一个梦就是让我也很认同我们过去这几十年教会里面有关于这个内在医治啊，我以家族性的捆绑祷告这样的事情，那时候我也正在开始研究，所以我在梦中就是在我一个父母亲的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墙，上面有很多偶像，就是我先祖的那种房间上面的父母亲他们的老屋嘛，上面很多的偶像啊，当然就有菩萨啊、观音啊，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我们中国人有。事实上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也常常发现说，这个人他们的清朝时候他们的祖先有拜什么观音啊、什么道教啊，事实上这种影响是在灵里面看有时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每个人表现的不一样。当然这些神启示是为我们带领他去胜过征战，所以你当你进入这个先知性的时候，特别是先见性的时候，这些都非常明显。回到我们刚才这个意象的时候，就是说我在当时复兴的时候在这梦中看到我先祖的房间上面有挂了一些菩萨啊、观音啊、关公等，这是很正常的民间宗教。然后在中间是挂在中间的，就是被拜的最久的，然后他们的力量也是最强的，也是年久最大的嘛，他们是最强的邪灵。然后我在印象中我又看到其中一项一个偶像，我在梦中觉得说，哇，好像有时候他看起来他的神情看起来有点像我，或者我的神情看起来有点像他，他不是说长得什么特别样，而是他里面的一种特质，有时候我在生气的时候或什么就会有类似的特质。然后我当然是神启示我说，就是这个东西是我必须切断的，因为我们灵里面的东西，所以这个道理就是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后来我在梦中我就说 OK， 我要破除清除，开始做工作，但做到一半我觉得说好像这个权柄不够，那我要请我的弟弟来做这个工作，我弟弟也是牧师，我相信神有给他这个权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是需要教会的权柄才可以帮你破除，因为我上次解释说在梦中其实都是一个抽象性的一个解释嘛，所以神借的这个梦其实是不仅仅是我自己 更重要的是说，也要分享给大家，就是说这个属灵征战，破除家族性的捆绑，这些东西是真的，而且连带越久，它对我们的影响越多。那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从小生长，因为在梦中我是小时候的一个主屋，我们从小生长出来的性格都会受到影响，我们不觉得，我们这些都需要破除的，而且我们需要在教会的遮盖下面就更加有权柄。当然梦中，因为我自己在梦中我说 OK， 那我要清除了，所以我说那我自己可以掰饼啊，然后把血遮盖啊，但我相信这些都很有功效的，但是我相信也有一些是区域性的捆绑或怎么样，需要有教会的权柄来遮盖那个破除的。所以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有些需要被在更大的权柄遮盖下做，我想就是这个异梦的一个解释嘛。并不是所有的人一开始其实都是要做这事情的，因为很多人的时候我发觉很多人他的心思一点没有更新变化，他在真道上也不熟悉，你一开始跟他做这些东西他没法完全的认同，也没有什么果效，那可能效果还不太好，所以刚开始是可能帮助他破除自己比较明显的捆绑，然后到最后当他开始要进入晋升的时候，他可能会来找你帮他破除这些家族性捆绑，所以你要看圣灵的带领是怎么样。同时我也希望在 这堂课中也多分享一些在服事时候的实例，可以帮助大家说能够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能够容易解释嘛。通常做一个我们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需要一些先知性恩赐的彰显，特别是一个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和知道他现在为什么会这样，还要知道他说他周围的人是怎么样啊。比如说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常常很多人练气功啊，或者道教啊，还有这种开光啊，或者做各种各样的东西啊，那事实上在服事的时候，神有时候在异象中看到，哦，他身体方面有什么不寻常的标志啊，比如说被开光，他有时候灵里面留一个红点或者是怎么样，这些我们神会启示说，哦，这为什么这样子。有些事情一个人拜久了，他的灵被蒙蔽，有时候他也忘记自己十几二十年前他到底做什么事情了，但是往往是这样的事情，仇敌特意让他忘记，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会启示，我们会按神的权柄把他除去，然后耶稣就宝血遮盖啊，这也需要，这是全人服事的一个方式。然后我也相信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遇到了，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你就需要说，哦，从这方面解释。那如果神有这方面启示，你就会特别的去为他祷告，特别是说，哦，他祷告的时候他家里面有什么不洁的东西，有些会知识的原因会浮现出来，然后你叫他回去要清除啊，要祷告啊，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我们相信很多人常常会碰到的。比如说有人祷告说，哦，看到他一副偶像在天上，然后圣经说这是他的妈妈，那他请问他拜的是什么？那是天后嘛。所以就很多很直接的这样启示，然后你马上就可以带他做这个破除啊洁净的工作啊，这是非常应该会常常出现的应用纯熟的时候。那有时候他会圣灵会启示是说，哦，这个人他以前有堕胎啊，会怎么样，他有一些需要内心需要医治的东西，有时候他连自己都忘记了。我上次也举个例子说，有位姊妹啊，圣灵给我看到说他有个12岁的孩子，他说没有没有，我孩子7岁啊，后来想一想说他12年前很不幸了，他去堕胎了，但是他的孩子已经在天上了，所以他就可以做医治的工作。那有时候是有的人他觉得说，哦，他一直想最近好累，他甚至一直想自杀，那祷告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看到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圣灵的启示，上面有一个骷髅头嘛，你会感到一些死亡的灵，那死亡灵它不是骷髅头了，它只是神启示一个你会笼罩这势力在头上，所以你要把它赶走，他人就会慢慢好起来，就不会想自杀。然后当然有些小孩子他有时候会受蒙蔽啊，然后不有时候会 听不进去啊，然后学不进去啊。有时候祷告是灵里面有一些压力在他身上，这些知识的原因也会启示的。那你要奉耶稣基督名把他破除赶走，他很快就会转变的。就是如果这样的人，其实不管小孩子大孩子一样，如果他的生理是健全的，但是他有属灵的压迫，有时候是又影响到他的各种各样的对世界的沟通反应学习，甚至身体的成长都有可能。那这些其实是很容易破除的，当一破除以后，他很容易这些就正常的沟通。那前提就是说你要有神的启示，你不能想当然嘛，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你必须有一些在异象中圣灵启示，你才可以很简单直接的破除这根源，然后他整个人就会生理就会变好，然后心态就慢慢变好。生理当然比较快嘛，如果生理正常的话，神设计的系统它很快就恢复。那心里面的医治当然需要长期的。有时候我也看到一些欺骗的灵在它上面嘛，有时看到神会有一些青蛙的这样跳跳跳，就像我启示就说、哦、这些是有听到谎言的、啊。但有些是蛇的攻击，代表一些攻击。当然可能神用别的方式来跟你启示，我只是我自己常常会遇到类似的东西，所以明白需要怎么样来应付这样的很快的直接的应付。因为你想想，我们如果做一个在服事的时候，常常时间是不多的嘛，所以你跟他做那种很长时间的东西，我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所以短时间有些是可以很快破除的，比如说有死亡的灵，你可以把它赶走。至于为什么死亡的灵要来压迫它，那这就是一个内在意志的功课，你很难短时间改变。所以你必须心里指望说 OK， 这些死亡的灵、欺骗的灵、各种灵赶走后，它很可能会呼化，因为这个人没有被神更新变化，他总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导致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案例，你心里要有把握。有时候这个我们一个人生病，除了生理方面的，有些时候是一个属灵的压迫导致的，这也是常常我们需要提醒。因为这个我们为人家医治的时候，我说哦，我这里痛啊，或者我孩子生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没有属灵的启示，我们可以很容易祷告说哦，神啊，求你医治这个病。但有时候神需要我们跟他同工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那他要跟我们同工，运用权柄来破除仇敌的势力。这是怎么讲呢？有时候这个生病是因为这个属灵的干扰嘛。像有一次我梦到一个肢体，他的孩子生病了。那为什么生病呢？因为他们家中有一些家族性的捆绑。过一阵子我打电话给他，他真的是生病了。然后因为这孩子有时也生病是因为身体着凉嘛，但那一次的生病我想是有一些属灵的搅扰，所以我跟他沟通后，然后当然也做一些破除的工作，然后他就会好起来嘛。当然我想神给我这个梦当然也是要我在这里分享的，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为了祷告，就不仅仅是身体的医治，更是属灵的释放这些东西。而且不仅是异象，有时候神会在异梦中提醒，这些我们都需要非常非常纯熟的运用。当进入进阶阶段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明白说我们自己心里面经历的更新变化是在哪个方面。你要知道神应该会差遣不少这样的人可以帮助你，慢慢的就变成我们自己属灵的特长。当我们认识到这是我们特长的时候，我们就对这方面的服事就越来越有信心，你就越会越有果效。这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也需要一个总结提炼的过程。慢慢的神会在带领你有一个新的特长，然后你就慢慢的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帮助同时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自己在一个先见恩赐上晋升，在先知性恩赐晋升到一定阶段，你就会开始进入一个教会性的服事。有时如果神拣选你进入教会的服事，国度性的服事，那你又有一个新的考量怎么讲呢？如果神只是在祷告团队这个角度来用我们， 那你当然祷告就有效，你经历了自己属灵生命成长，各种各样属灵征战，你很容易可以帮助别人。但是如果神要继续提升你呢，他会开始利用你提传送关于教会的信息，国度性的信息，那这方面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考量啊，不仅是五年十年，可能是一辈子的功课。比如说神要让你传递教会的信息，然后首先你对于教会这个五重知识的观念要相当的好，相当的理解，对怎么发展要有理解。当然我指的这个对五重知识的理解不是从书本上的理解，而是一个从实际跟那个圣经真理互相融合，一个探索摸索这成长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根据你所在的教会啊，你周围的人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如果你又神又要拣选你做国度性的信息，那这样的经历，属灵的经历，又跟你自己的属灵生命成长，破除家族性的东西，那些经历是完全不一样。你的高度要更高，对于你对历世历代的这种各种属灵现象、复兴、教会发展史啊、神学的观念那种，都要非常清楚，你才有。所以这也是一不同的经历。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进入一个先见性恩赐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如果神要扩展我们，我们还会同时经历在教会性、国度性各种各样异象异梦，一个全新的学习嘛。所以你要明白，就是说神要在哪个地方用你，你现在这阶段在哪样的服事中比较有效。所以这为什么我一直鼓励说我们大家参与我们教会的医治祷告团队呢？因为是在这个医治的过程中，你可以不仅要医治别人，更主要是经历神的医治，然后你可以操练各种先见性的恩赐，然后你听神的声音啊，你解释意象，你其实都非常好，而且你习惯了在服事中操练这个先见性的恩赐，这样的话你进入一个国度性、教会性意象，你的那个心态就比较放松，呵呵，你不会高举说先知性服事第一，然后怎么样？其实这个其实是很可笑的事情，是服事第一，先知性第二，不是先知性服事第一。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需要讲的。在这过程中，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对这样的意象异梦，我们要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探索、印证，也不是轻易就可以分享出来的。所以我们在后面会有继续的在提及，除了这个面对面服事这一个这么大的领域可以考量外，我们怎么样来提升自己，在教会性、国度性上面能够分享神的话语，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不是全然不同，是更广、更深的一个操练。感谢主啊！我觉得这个辨别篇的事情其实是有很多话题的嘛。那我想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在祷告团体中都十几二十年了啊，所以应该很多这样经历嘛。所以我自己只是鼓励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前期课程的基础上，继续的在这个先见性方面晋升。你永远不要以为说我已经看得很多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我们看的实在是有限啊，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找出自己专长是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非常尊重这个我们的同事，我们尊重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所以，但我也欢迎大家跟我分享，这样我或许可以有总结更多的案例，可以分享更多的人。所以，这是我们团队侍奉的重要性，就是这样子。OK， 我们今天讲课到这边，我们祷告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做操练。我刚才祷告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异象。我想告诉大家，意思是说，当你操练成熟的时候，其实你常常祷告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异象， 有时候是跟你祷告的内容完全印证，所以有时候我会再停顿一下，因为我会在想说，哦，这个意象是什么？所以我们操练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子啊。我的目标就是说，通过一系列非常迅速、短暂的一个意象操练，要首先要打破大家的习惯，就是哦，我要看意象，所以我一定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习惯性的动作，有的人要闭眼睛，啊，有人要低头，然后有人要还甚至要放敬拜音乐，啊，才能进入意象，啊，这些都不必要的，因为圣灵一直跟我们同在，他内住啊，所以如果我们一瞬间就能够进入这个接受状态，然后一瞬间你就会意象。然后第二就是说，我要求大家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讲出两三句你觉得最精要的解释，也是要训练大家一有意象马上在圣灵的流当中可以非常精简的讲出这个信息。 OK， 我们今天的操练就先不要分组了，请大家先把眼睛闭起来好了。进入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不要大家在灵里面先感觉这个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有没有感觉到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你会慢慢觉得说，有各种各样属灵感知开始运作。有的人你手稍微举起来，你会觉得手里面开始有点发热啊，这些属灵感知开始运作。请大家把头稍微抬起来，仰面望天的意思，不要头低低，眼睛闭起来。你会觉得说神向你仰脸这样的，要大家的感知吗？不要习惯性就低头啊，然后就要眼睛闭起来。我现在是慢慢让大家理会嘛，所以你体会你抬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神的荣耀充满我们教室。这样的话，你在被人家服侍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整个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信心就会提升。因为你一感觉到神荣耀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好像插入这个电源嘛，对不对？你插入这个电源，领受恩膏，你的信心就来了，然后恩赐就开始运行。OK， 我看一二三，然后你就要看圣灵给你什么样的意象。一。二三，所以圣灵有每个人都有一些意象放在你的灵里面，看到放在你的意念当中，然后现在可以开始问圣灵说这是什么解释呢？然后一二三就开始解释了。OK， 慢慢的眼睛睁开，停下来了。有谁愿意先分享了？
刚开始的时候，一进入的时候就是一个门，后来十字架就一直
什么颜色的？
都红色的。然后那个门是像lighting， 就是像闪电一样的门，可以是会发光。然后十字架就一直越来越大，所以刚刚我们的老师一直在讲的时候，十字架就一直。然后他讲到说，好，你现在进入眼睛闭起来，看到你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圣灵的水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然后它的水是非常的 pure 的，然后有水花出来。之后圣灵他要突破，就是他要我们去突破，那个水力就非常的强，旁边就 crack， 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超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他说，刚刚他讲说怎么样去解释，所以圣灵。
所以是入门啊，有前红色的叫前病，前病的入门就是神要给我们前病啊，因为十字架的功课啊，当然也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有水流就出来，有可能不错不错，所以那解释其实这么很简单了。OK， 还有谁特别要解释？大声一点。
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已经一闭眼睛看到一个意
树就出来，然后当水流越来越快的时候，树一棵棵长出来，越来越多的树出来，沿着瀑布这样长出来。
嗯，
对，长到一半的地方就停止了。
OK， 那你的解释呢？
我觉得是圣灵要高抹这里所有的同学，然后每个人这样住在神的溪水旁，按时的结果。
为什么有两层？
两层，生命的要进步吧。
当然也可以解释为见证嘛，圣灵为做见证嘛，因为我们是要服侍人的。OK， 不错啊，这挺好的。啊，还有没有特别要分享？哦，
我看到就是，我想是个弟兄他那个背后有个筐子，然后那个他自己带了一个斗笠这样子，然后他在往前走，他一边走的时候一边左边拿右边拿。拿东西，然后把那东西放在那筐子里。
啊，你认为这弟兄是谁？
我自己感一开始，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教室里面一个弟兄，我不知道是谁，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他有点好像经历沧桑的味道，但是他是蛮有喜乐的，然后他走在这个道路上面。
OK 啊，很好很好，请坐啊。所以 OK， 还有没有别人分享
了？我刚刚就是看到好像左边的时候就有一道墙，然后慢慢就是变成白色。
嗯，白色墙。
然后前面呢就是一片竹林，然后竹子上面就有就是鲜嫩、鲜绿的叶子。
左边有白墙。
左边有白墙，对。然后，我里面的感动就是说，好像这些竹子就是在我们生命的前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生命会经历到一个更新变化，是一个新的在竹里面的生命。然后，会因为是很茂密的，所以是很丰盛的生命。那左边的墙，就好像是在林里面神为我们建筑的一道，好像保护的我的墙。
不错啊，我越听越高兴啊，就是这么简单嘛。啊，他这墙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你一开始还没讲白色的时候，我就看到白色，我差点要问你说什么颜色嘛。啊，但是这个墙其实是它不是完全 permanent， 就是看不见的，它只是一堵墙，就是说，所以就是说在操练的时候你暂时有一个保护嘛。然后等你长大之后，这个墙就会拆开了，就会进入下一阶段，其实是挺好的。啊 ，OK， 我们再一个操练好了。我在心中我想到一个弟兄，然后我们请圣灵给大家关于这个弟兄的启示，我的家庭啊、工作啊、他未来发展方向啊、服事啊，因为圣灵完全知道我要讲是谁。所以我要让大家体验一下灵里面的相通。然后你看到的时候，你觉得他特别需要为什么地方祷告啊？神他身上有什么心意啊 ？OK， 请大家睁开眼睛。这样的操练其实是给大家做一个知识言语的操练，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为一个人祷告，然后他会讲起另外一个人，神就会有时候会启示说这个人需要什么情况祷告。我相信有人提到，当然我给大家是比较难的，我甚至没有提说这个人是谁，也没有他有什么情况需要带祷，我只是给大家提说我想到这个弟兄。那我相信圣灵会大家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有谁愿意自告奋勇起来啊，印证一下说一个特别的。
我看到一棵很大的树，那个我看着树是你，但是树前面有光，那个光透过那个树，就是光在前面，树在这里。
从你看光在树后面，
我是在树的后面，光是在树的前面。
啊，没错，我们讲的是一样的。啊，这也没错啦，因为啊，
大
因为这个弟兄的服事确实有照顾一些人，所以啊，神的光他不仅成为遮盖，神的光也通过他能够照到他所遮盖的人。哦，哎呀，因为啊，所有中年危机的人都想重新出发，所以啊，这很好的解释。当然我不。
有点 precious 那双鞋，它的亮亮的，有点不忍再说。
啊，对对对对，啊，很好啊，这个是很好的，这个就是知识原因。所以啊，当然如果你知识原因再强一点，就知道是谁了。所以我啊，还可以再操练。但我这个很好啊，像他这两位姊妹，他的分享其实都很好，就是圣灵他会这样操练嘛，就是你不需要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但是你可以觉察到他的属灵状况是怎么样。OK 啊，所以我要大家刚才体验到其实是这样子啊，这个就是知识原因的应用啊，你甚至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怎么样，但是你灵里面对他的感知就越来越敏锐，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个就是知识原理的应用，你可以注意力集中在那边，你就会神就会启示你，信息就来。所以我一直要大家体验什么叫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其实就是这意思，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是这个恩赐启动，圣灵会让我们祷。因为这两位姐妹她们都是中年的嘛，所以你们比较能够理解帮助这样的弟兄，所以神也就给你们这样的启示操练，当然这也是考量的。我相信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子的。那我们再做最后一个操练好了。所以啊，这个操练其实很简单的。我刚才问圣灵，他就是说啊，如果你有另外一半，或者是有孩子啊，或者有家人，没有结婚就家人啊，圣灵会给你启示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他没告诉你的，但是是对他有帮助的，所以啊，圣灵会给你启示，会通过异象让你启示，然后你回家就自己验证，然后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写 email 啊，让我们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不会讲是谁，如果你觉得特别有意义啊，再给大家15秒钟就是接收，不要惧怕，也不要怀疑，看到了就是什么。有的人先看到你，然后你问神说这个是给谁的，有的人是你先想到那个人，然后事情才来的。OK， 我们祷告做结束。圣灵，我们谢谢你的操练啊，我们谢谢你，请你继续的在帮助我们，在这课程上未来的几个课程中来继续帮助我们，扩展我们服事的信心，让我们体验更多。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